释迦牟尼佛降生的时间里也讲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他也强调有个我，但是他说这个我呀是性相不二之我。性就是本体，相就是形象，性相不二。这个就比如啊，一个黄金打成项链，或者打成手镯，或者打成什么东西，这是相。虽然有这么多的形象啊，它的本体是黄金。所以性与相是不二的。我们拿一杯水放到冰箱里边，很快就成了冰块了，把它拿出来很快就融化成了一个水了。冰水不二，冰就是水，水就是冰，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。你迷了就是众生，你觉悟了就是佛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先在色法上下手比较容易，在参禅来讲呢，先修从这个心法上下手，在心法上观心不容易，心不容易观，而且找不到。常常讲二祖大师讲密心了不可得，心在哪里？没有形象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到处都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能够想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。如果我们心不到，那就是可以说是糊涂了，那个心达不到了。能够达到的什么房子也好啊，人物也好，事情也好，那就是心。没有心，什么事情不能做了。所以这个色法，这个色蕴呢，如果有了色蕴，就有光明，有黑暗，有两面。说楞严经里讲啊，见经没有光明，有黑暗。我们眼睛好看白色，眼睛瞎了看黑色，黑也是色，黑的也是颜色，是见经不受影响。所以是如果你要是色阴破了，在楞严经里讲了，没有忧难，处处是光明，处处是佛菩萨。从前苏东坡呀与佛印禅师互相的打坐，佛印禅师就问说，苏学士，你看我像个什么？我在往这一坐。苏东坡说，我看你像一滩狗屎。那么苏东坡问佛印禅师说，你看我像个什么？他说，我看你好像一尊佛。哦，他很得意啊，啊，他说，你看佛印禅师说我像一尊佛，我说他像一滩狗屎。他回去，他有个叔小妹啊，他把这个经过讲他的妹妹听，他妹妹说，你输了，你心里边是狗屎，看见旁人都是狗屎。佛印禅师心里是佛，看见旁的都是佛。这个就是我们呢，无论见的什么，看你用哪一个心去看，用佛心来看，用菩萨心来看，用罗汉心来看，用凡夫心来看，无论对人也好，对事也好，对物也好，先把你这个心调整好。你要用佛心来看这一些事情啊，那是以慈悲为本。如果你以菩萨心来看这个事情呢，欢喜布施为本，菩萨是喜欢布施， 如果你以罗汉心来看呢，那就是讲戒定慧了。如果你以凡夫心来看呢，那就讲贪嗔痴，看哪个会贪，看哪个会嗔，会哪个会痴。这个就是我们对因也好，对事也好，对物也好，先把自己的呀方针调整好。我想我们佛弟子啊，都应该以佛心来看万物，看大家都是佛。所以经里讲啊，佛不度众生，因为佛看见大家都是佛了，就没有众生的名词了。毕当王菩萨发愿，众生度尽方正菩提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。我想这种句子你们大家都知道了。我南尊者也发愿，如一众生不成佛，终不于此取泥环。泥环就是涅槃。那么到后来呢，我想在他们眼光里边呢，就没有什么天堂地狱，就没有佛众生，跟完全是一律平等。我想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，我南尊者已经成佛了，他生佛波尔嘛，了解了生佛波尔，哪有这么多的差别相。就是因为我们色因没有破，有种种的差别，有你我他啊，有冤亲啊，有种种的这个分别。在大陆上六四之后，我们美国佛教会啊做一个法会来超度这个些个冤枉死的青年。我在法会上我就说了几句话。孔夫子啊，以怨报怨，你给我一脚，我打你一拳。老子啊，是以德报怨，你对不起我，我用道德来感化你。这是老子的思想。我们佛教的思想呢，冤亲平等。没有报，绝不报啊！说到此为止了，你对不起我，好，到此为止，我绝不会报复。那么你报我，我报你，没有完，冤冤相报啊，永远断不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上啊，要注意到这些个点点滴滴的事情啊，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，也不要把它看得太不值钱。得来不易啊，这个身体得来不易，但是你要使用它。你虽然是没有钱，等于这个房子你是租来的呀，前生花了很多的本钱租来这么一尊房子，你既然是住在这里边的，你就要是用它，你做功德，你听我的话，你要拜佛，你要念经，绝不能叫他浪费，叫他睡觉。那成天睡觉不是这个这么大的本钱呢，租来这个房子叫他睡觉好像太冤枉了。因为我们平常睡觉睡得太多了。所以这个从前讲啊，人活七十，人活七十岁啊，古来少，不过现在都不少了，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都有了。从前寿命很短，人活七十，古来少。前出少时，后出老。前边呢，年轻的时间呢是睡觉的，好玩的，念高中的时间我想还是在睡觉。后出老，到六十岁以上退休了，或者六十五岁以上退休了，如果你要没有工作，在家里边呢，很快的就老了。 有一个方法，退休的人呢，最好找小孩玩。小孩的活力啊，来配合你这个老力，这两个人配合到一起啊，你不知道老。啊，说前出少时，后出老，中间的时间没有多少。人生在世几十年嘛，中间哪有多少时间呢？还有一半睡着了。你看我们一天睡多少？有用之年都睡过去了。早上来一个回笼觉，要回笼啊。中午吃过饭嘛，一定要打个盹儿啊。晚上吃过饭来个长觉，如果睡不着嘛，还得吃点安眠药。睡的太多，说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莫以睡觉的因缘令一生空过。这一生空过了，一世人生万劫难复。各位要注意，我先找讲五蕴呢，讲色蕴啊。身体固然是不要糟蹋，但是也不要太爱惜。说我们在佛教里有拜佛这一门呢，这个拜佛是最好的运动。拜佛啊，念经呢，最好不要看注解，不要看哪个法师的解释这一部经，叫你自己去解释，念正文，看正文。你要看注解，就把你的智慧给你埋没了。看正文呢，你不知道跟哪一个字、跟哪一句相应了，突然开悟了。你看六祖大师不是讲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开悟了。因无所住就是禅定的定，而生其心就是智慧的慧，就是定慧嘛。那么无论哪一句都是定慧的境界。所以我们呢，离开经也不行，照经也不行。就是百丈禅师讲啊，一文解义啊，三世佛冤。根据经文来解释这个道理啊，你三世的佛的冤家。离经说法如同魔说，你说怎么办？离开经也不行，照本宣扬也不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了，读经久不明啊，与义做仇家。读经很久不懂啊，因为你对这个经的道理做了冤家了，光在文字上起分别，没有透过文字啊进入这个道理。如同我们不了解月亮在哪里，告诉小孩，你看呢，顺着我手往上看，这小孩就不懂了，以为月亮就是这么长了。这个经典就是标月子告诉我们月亮所在。你要拿经典做究竟了，那是错了。你要在经典里边呢找你的本来面目，就是经典文字的后边找般若。从前吕洞宾呢，吕主啊，他能够点石成金，他对跟一个小孩讲，他说我这个手指头点一点呢，点一块金子送给你。这个小孩说我不要。他说你是不是嫌小啊？他说我再点一个大的。点过之后给他，他也不要，小孩不要。他说那你想要什么？他说我想要你这个手指头。这就是根本问题了，就是我们标月子啊，不知道从这个纸上见这个月亮的本体，就拿这个手指头啊当作究竟了，拿这个经本当作究竟了，不知道这些个法门都是方便的，佛说方便法。我想这一点呢很重要，大家应该体会体会。 啊。当然是我们修行的过程难免有一种邪风来吹，这个社会这么大，有一种啊不正当的风来吹，但是如果你要是坚信不动不移，这个邪风一下子就吹过就没有了。邪风就是不正见的风，知见不正的风，邪知邪见的风啊，有名闻利养的风。这个风吹你啊，可能你如果你要没有定力的话，也许就随他走了。我想应该是啊，最初啊要取得正信正见。苏东坡有一个儿子叫苏过，过去的过，他问苏东坡，他说经里边的话呀是真的呀是假的？苏东坡跟他讲说，也不是真也不是假。他说如同这个水里的月亮，你说它是真的是假的，你说它是真的你去捞一捞，你说它是假的明明看着明明在那里。所以佛经里讲了无实无虚，金刚经里讲了也不实也不虚，你说它实在也不对，说它是虚伪也不对。我想嘛，读经啊应该有这种的观念，不要把它认定完全是假的也不对，完全是真的那也被它所转，应该啊在经里边呢找它的中心思想，与我们心里边相应的刺激我们的精神开悟。开了悟了，你看六祖大师根本就不认识字，开了悟之后什么都可以讲，什么经都可以讲。但是我讲经呢一向没有发挥了我自己的意见，因为我是凡夫，我跟各位讲我是很平凡的一个老和尚，没有福没有慧，更没有神通，也不知道过去未来，就知道饿了吃饭啊，冷了加衣服，旁的本事都没有。你们不要把我看啊，我坐得这么高，这个灯照着我眼睛有点睁不开啊，我就是以经来解释经，用经来解经，这个要靠平常多看多了解，因为我们是科班出身的啊，了解这个佛法，用佛法来讲佛法，不能用我来讲佛法。我是凡夫，我有情执，我有我见，用我见来讲佛法越讲越远。佛是讲理性的，佛经是理性的，理性的文字，我们距离理性太远，我们是注重情，一个情与理这是两方面合不拢的，合不拢的。如果拿佛经来解释经典应该是不错的，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一向的这个讲经的这个方法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色蕴破了，色蕴破就把自己的身体看四大皆空嘛。我们庄严寺有个千莲台，很多的台湾的孩子在美国读书的，读书读好了在那边工作的啊，就想在千莲台给他的爸爸妈妈立一个位子，因为爸爸妈妈在台湾啊，那么他们四十不能回来，说将来呀、啊、百年之后把骨灰啊送过去，所以现在的定的位子定了很多很多，说要到千莲台一看呢、啊、我想无形中增加你的这个无常的观念，你还贪什么什么名利。老实讲嘛，人生受害的就是两个字，一个名一个利。 名闻利养，无论你做什么都在名利上贪求。另外我有个想法，名利来了不要往外推，没有的话也不要去追。名来了你要做皇帝或者做大官，一言九鼎，做大功德。利来了钱多，你做大功德。但是有钱你要会用哎，啊，有地位你得会用啊，用在这个刀口上，不要用在刀背上。应该是学礼送炭，不要锦上添花。锦上添花呀，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学礼送炭了，我们有钱可以救济贫穷，啊，供养三宝，修桥补路，孝顺父母。在佛教里，孝顺父母很重要的哟。如果你不孝顺父母，阿弥陀佛不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。这个孝顺父母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在美国还听到有些个年纪老的呀，到外国去啊，看看儿子啊，儿子娶了太太，娶了一个大老美，临走的时候他也管他算饭钱，这老头一气啊，永远不再去了，赶快回台湾。那么这种环境所逼啊，父母不能不孝顺，父母是恩天，佛菩萨是敬天，我们对三宝对佛菩萨是恭敬，恭敬里边可以种福田，孝顺父母是报恩，报恩呢，这是恩天。我们救众生呢是悲天，悲天帮助别人的是悲天，说我们为佛教是续佛慧命，为众生是亲知福田，是希望叫他做功德。这从前佛在世的时候，两个弟子啊，一个迦摄尊者，一个须菩提。须菩提出去化饭呢，专门化有钱人家的饭，有钱人家的饭好吃，饭菜好啊。但是他的说法呢，他说他这一生有钱，你再不管他化点缘呢，再给他做点功德呀，来生就苦了。有钱的人呢很不容易修的，有钱的人呢如果不遇到这个善知识啊，很容易造罪的，用的不当。所以须菩提啊专门化有钱的啊，化缘化有钱的饭。迦摄尊者呢专门化穷人家的饭，穷人家的饭不好吃哎，啊，那么他的理论呢，他说他这一生穷了，如果你再不给他种点福田呢，他来生更穷。那么就是我们管你化饭也好，化什么也好，是叫你做功德，是给你种福田，是为众生啊勤植福田，遇见机会就给你种福田。这个也就是说是给你一把钥匙，叫你开你自己的三宝的这个门户，见到你本来的面目。所以是色印破了就没有忧难，一律平等。我们的情绪不好啊，如果情绪的好的话，哎呀这么多的佛菩萨这样子讲，如果情绪不好的烦恼时候，呵，这些个业障鬼啊，这个就是你的一念之差嘛，一念之差。所以我们色印破掉，在形象上不起分别，就没有黑暗，完全是光明的，完全是快乐的。你像弥勒菩萨在佛的庙的前边笑面迎人，是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，开颜常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 世界上可笑的人很多呀，好笑啊，贪名贪利呀，真好笑。说如果有人问他什么是佛法，他背一个大袋子，他把这个袋子放下也不跟你讲话，就说明你能放下就是佛法，能放下就是佛法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得破放得下，看破名利放下贪嗔，我想这个色蕴呢不能存在，不会存在，就看你手里有没有东西，如果手里面没有东西就不必放了，还放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喜怒哀乐，就没有什么东西看破不看破。这就是什么，我们在这个观音法门里边讲啊，出于文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动经二相了言不生。观音菩萨他修耳根圆通的，在楞严经25圣个别述说圆通，那么文殊菩萨特别的强调说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耳朵比眼睛灵光，耳朵可以听四方八面，眼睛看前不看后，眼睛的功德没有耳根的功德强。所以是出于文中，我们无论是听到什么声音，刚刚听到入进去叫它流掉，入流，不要存到脑子里，存到脑子里睡不着觉。从前有两个和尚同参呢，这个和尚嘛对这个女人呢特别敏感，遇见一个小河沟，坐船遇不到，过去要脱鞋。从前那个女人呢三寸金莲呢，不像我们现在衡量了，她那个三寸金莲很小，而且有缠脚布啊，裹脚的那个布缠了一大堆，那么想脱鞋要把裹脚布都解开呀，很麻烦。另外一个老和尚说，哎呀，我来背你过去好了。另外一个同参呢觉得放不下了，哎呦，你怎么敢背女人呢，女人受手不亲，你碰都不能碰，结果你背她，好像你心里边变了吧，就始终放不下。那么背女人这个和尚呢背过去就把她放下了，到晚上睡觉啊，另外一个同参呢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总想我这个同参好像道心不坚固了啊，背了女人了，这还得了吗？那么背女的这个和尚就问他说，同参呢你怎么睡不着觉？他说我就是放不下，你这个不应该这样做。哎，他说我把他背过了我就把他放下了，你怎么到现在你还睡不着，还没有放下？就说我们呢要一放下即放下，欲待了期无了期，能放下就放下，能放多少就放多少，说是看得破放得下，要放下，你要起心动念。如果你要是无念，那变作初禅天，修到四禅八定啊，修到初禅就是无念了，不打念，没有妄念了，没有妄念并不究竟哦，也就四禅八定的功夫，初禅天的功夫。如果你气没有呼吸了，二禅天的功夫。 如果你这个脉搏都停止了，是三成天的功夫。如果拿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佛法的，心里边不打妄想那还得了，如果不呼吸那还不得了，如果脉搏都停了，那就是了不得了。实际还是在连出果罗汉都没有证到。说不判教不知道教理的人呢，很容易啊起争上慢，不知道自己啊天多高地多厚。如果了解教理的人呢，在欲界修禅定啊很不容易修。欲界三种欲嘛，食欲、睡欲、淫欲，男女相系的淫欲。食欲见面就说你驾崩了没有啊，睡欲哎呀你的气色不好是不是没有睡好，这个三种欲啊在欲界里边呢就把你困住了。那么如果你在欲界里边修定修得好了，到初禅天，初禅天呢还有觉观的分别，觉就是初分别，观是细分别，还有分别，在欲界里边当然有分别了，到初禅天有